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我们今天呢讲讲美国政府呢这个周末搞的关门的这个事情。这事情呢的确很大。这个美国政府上一次关门呢是好像2019年是搞过一次的。那个到今年呢你看已经过了大概有整整的大概六年，美国政府呢没有出现过这个关门，那现在呢突然间关门。这件事情呢闹得很大。当然呢因为到了周末了，今天已经是礼拜五了，大家呢都忙着准备过周末，跟着后面呢就圣诞节了，下个礼拜二的晚上就是平安夜，下个礼拜三就是圣诞节，所以呢大家现在准备在过节，所以没有心情看这个消息，那这个消息的确会影响很多人呢、啊、今天跟大家讲讲。那这个为什么这个政府会搞得关门呢？这个道理很简单，就是政府呢有一个预算案，这个预算案呢就是美联政府呢应该在九月份十月份以前要通过这个预算案。那么如果政府在十月份以前通过了这个预算案，也就是说送到国会，国会批准了，美国的联邦政府就开始一个新的预算年度啊。美国的财政年度是从十月份开始，大家记住这一点了，不是从元月份开始，是十月份开始。但是如果这个政府报上来的这个预算案在国会的参众两院没有通过的话呢，那个就停摆。那么停摆那怎么办呢？因为没有通过，十月份的财政年度没有通过，那个美国呢有一个这个参众两院的一个临时的拨款法，也就是说呢这个政府啊在十月份十一月份十二月份没有得到这个预算案的通过，等于在这个慢慢国会再通过新的预算案，在国会里面起草一个新的一个法案。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有一个临时的这个拨款法案，也就是说呢就可以用啊，那就是十月份十一月份十二月的二十号就到期了。那十二月二十号如果还没有搞出一个像样的法案呢，那个政府就得关门啊，关门呢就停预算，这个大件事。那么这个今天呢我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这个节目呢，就是今天美国出现了这么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今年的九月份美国的联邦的国会提出了一个预算案，这个预算案呢就没有能够通过国会啊，就是当时提出个预算案，当时预算案嘛还是民主党为主提出来的。这个美国的预算案里面呢，民主党的预算案比共和党的预算案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它的拨款特别多，民主党呢是扩大了这个财政支出，共和党呢是减税收缩联邦财政，这两个是反的。那么结果今年的九月份就没有通过这个法案，没有通过这个法案呢就所以呢就要延迟了，延迟到十二月二十号的午夜。那么如果在午夜以前没有通过呢，这个就等于政府就得关门。那么搞到这个今年的十八号出了一个这个法案，这个叫做联邦政府的支出法案。那么十八号呢这个法案就改了一个，这个法案呢就是按照 Donald Trump 的要求由共和党提出来的，共和党呢在国会里面搞了这个法案，那么要通过。大家记住啊， Donald Trump 现在还没有当总统啊，但是他已经非常非常大声的让这个国会的共和党人知道他的想法，其中有一个就是说联邦的预算不能这么大，就把这个联邦政府原来的预算把它缩小。那么这个呢就想办法就在这个国会通过，结果呢十八号他的这个搞出来的法案呢 Donald Trump 不满意，那么并且呢他就开始说这个法案不好，你说嘛，关起门来说了。他呢在自己的公众网络上就讲这个法案是怎么样，那跟着他的那个帮手这个伊隆马斯克呢干脆在 X 上面就发说这个法案呢是帮民主党给钱，让联邦政府无端端的扩大了几万亿美元的开支，这个讲的完全否定。所以呢这一讲呢这个法案呢就是原来的 Donald Trump 要改的那个就改了，改的就更加的这个大幅度。那么这个法案呢就想他赶快通过了，因为通过了十二月的十九号如果通过了，那美国政府呢到了这个礼拜天礼拜一这个联邦政府有钱用了，因为过了十二月二十号的这个截止日期。结果这个法案在国会没通过，闯关没有通过。 那么这个闯关没有通过呢，这个最大的问题是所有的民主党人都反对啊，都通过反对这个法案。所有的民主党人，当然民主党有三个人呢没有投票啊，或者呢是没有投支持票，但是民主党的议员基本上全部是站在反对这个法案。那共和党呢也占一半人呢，哎，共和党内部有38位反水不投这个票，所以加起来呢，连民主党加上38位倒戈的共和党人加在一起就有235票。那么所以支持通过这个法案只有174票，彻底就没戏唱了。所以呢这个就完了，民主党呢全部投反对票，共和党再加38个人。那么这个事情呢这个没办法了。所以最近啊，今天这一天我看见美国的媒体呢都在讲这件事情，说这个没钱了。那么这个没有钱呢这个问题大了，现在搞得很多的这个议员都出来了。我刚刚看见这个美国的共和党籍的众议院的议长啊，叫 Michael Johnson，就说这个法案呢，这个本来我们要通过，就是不要社会来停止运作，因为12月20号以后，政府还有临时的往前走的一个新的法案，堵住这个漏洞。那么，并且呢，这个能够削减几千亿美元的开支啊，议员更容易的。民主党人呢就公开说，民主党的几个党鞭也出来说，这个法案是破坏预算的，这个为了破坏预算的减税啊，要打掩护的那。因为这个 Donald Trump 上台就要减税，他们首先呢就要把国家的这个开支呢把它减少。那么民主党说呢，减税呢就是要造福世界的这些富人，首先就是伊隆马斯克，因为他公司大嘛，一减税他赚的钱不就多了。那么所以呢这个就带了情绪性的啊，那这个事情呢就没通过，没通过呢这个事情呢就现在扛在那里了。所以美国政府呢关门，这个美国政府关门这有多少多大的这个影响呢，这就不得了了。因为美国政府一关门呢，这主要的运作机关它就要停了。美国除了最重要的这个机关，比方说军队啊，联邦的执法部门，还有联邦的交通管理局，就是航空啊等等，那些不能停，除此以外基本上都停。所以这个呢就会造成很多人呢这个过圣诞节没工资，那个是个大事情了。那么我们说有多少人的工资可能受到影响，200多万联邦的雇员的工资是没有了。那么有说这个军队的工资也不会发，那军队人就多了，美国军队差不多有100万人呢，这100万人另外加上100万的联邦雇员工资都没有了，这个影响面大了。但是不是说不发给你，是现在等预算通过再发给你，补给你就等于存钱。但这个时间大家知道，美国有很多人他从来没存钱的，过圣诞节想拿钱出去吃顿饭去玩一玩，没有办法了，这个钱没有了，每个月不来的。那么当然美国运输安全局啊，就 TSA 就说啊，现在马上就面临这个圣诞节的这个旅行的高峰期，那么现在政府呢把这个事情炒停了，那可能很多地方旅行者要大排长龙，因为联邦的交通的航空的管理员他没工资，他不上班了。所以这个事情呢的确让人很担心的。我们呢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见过美国政府的确是关过很多次啊，但是现在呢这个问题呢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因为我们从2019年以来政府就没有关过门，现在呢又政府又关一次门。这个美国呢非常奇怪的，我刚才讲的那些游戏的规则大家就知道了。那么我们首先讲几点呢，今天跟大家解释几点。第一个，为什么政府会关门。根据美国的宪法，美国国会呢是管理财政的啊，不是政府的，政府可以申请用钱，国会呢掌管财政。这个国会批给这个政府用的钱就政府可以用，国会不批的就用不了。那么就所有的政府的资金的决策是由国会完成的，不是由政府完成的。大家不要以为说 Donald Trump 当了总统他就可以随便用钱，他没权利用钱呢，是国会批的给他用他才能用。而这个国会呢每年必须10月1号新财政年度开始就要通过拨款法案，否则呢政府呢就没资金，没办法继续运作。但是今年呢国会呢10月1号的新财政年度以前没有通过，所以呢政府就没钱。那怎么办呢？那就是众议院和参议院就通过了这一项叫做临时拨款决议，这个呢就是短期维持政府的运作。那国会今年9月份就采取了这种方式，因为大家知道在这个预算的法案里面是 镜像分明，大家泾渭分明，两方面都谈不拢，所以呢就说延迟啊，延迟三个月，所以12月20号这个呢就到期了。如果国会没有办法在10月20号采取行动，资金就中断，那么所有非必要的政府功能部门都得停工。那现在就面临这个问题了，19号昨天没通过，今天呢政府就得停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为什么走到这一步呢？那我们先讲讲啊，联邦国会的拨款委员会每年要通过12项跟针对不同联邦机构的拨款法案，所以国会也挺累的，每年有12项，12项是分开的，每年都如此。当然有些这个联邦政府的拨款呢不属于12项，比方说我们的这个 Social Security 就社会保障法案，这个涉及到2000多万人呢、要拿这个社会保险，这个不受影响，也就是说政府关了这笔钱还能下下来，但剩下的就有问题了。那么所以呢这个联邦的政府有一个叫做国会的拨款委员会，那么这个呢就要通过啊，通过这个12项不同的联邦机构的拨款法案，然后呢再交给众议院和参议院全体投票通过，如果通过了这就成功了。所以两级，一个是国会的拨款委员会通过12项法案，12项法案提交国会的参众两院再投票，多数票通过，这就再送到给总统，总统签字就变成法律，美国呢政府就有钱用了。那么现在呢这个问题大了，因为呢国会呢难的，我们知道呢国会呢基本上呢都很难一次性通过这个所谓提出来的这个拨款案。为什么？因为国会是两党组成的，两党在很多拨款的问题上他的意见呢就大相径庭，所以我们看今年美国的国会9月份就没有能够完成这个选择，没有办法。所以国会呢从秋季就知道12月20号是最后期限，但是呢一直在搞，但是呢不紧不慢，因为这个当中呢又夹了一个这个大选10月2号，那么选了以后才知道哦，民主党的政府就做不下去了，由共和党政府做，拖拖拉拉，共和党呢就着急了，那就马上就提出一些避免政府关闭的协议。那么其实17号晚上这个众议院的议长共和党的这个 Michael Johnson 就宣布呢说两党国会领袖达成了协议，要把政府的资金延迟到3月14号，那么提了这些，这个里面呢包括了很多项啊，有整个国家的拨款，并且呢也有什么给农民的经济援助，还有今年受到这个 Hurricane 这个飓风影响的这些地区的救济，还有呢国会议员10多年来没加过人工，这一次呢加一次工资，加很少啊，最高的加到3%啊，就是一点点，意思意思。那么但是众议院呢就还没有安排投票，就是当时共和党籍的众议院的议长 Michael Johnson 就17号晚上就讲了这个法案，这个伊隆马斯克帮到忙，在社交媒体 X 上呢就批评这个法案还没有通过。 Donald Trump 呢还有一些右翼的国会议员也反对这个计划，说这个计划对于民主党过于有利啊，并且呢说国会加薪这种条款不对的，加什么钱呢，已经够了，所以呢最后这个法案就流产了。这17号，18号共和党人就着急了，哎呀，17号提出的法案，这个由于 Donald Trump 和伊隆马斯克在外面一讲，这个就已经破产了，那怎么办呢，马上要关门了，赶快搞一个法案。那么18号晚上就满足了 Donald Trump 的要求，做了个新版的法案，共和党人呢19号就拿到众议院去通过，马上被否决，并且有38名共和党人呢也投下了反对票。那么最后呢没办法，就剩下了今天一天，今天呢估计成问题，到我讲的时候，我现在上网看还没有看到消息，估计就没钱了。那么政府什么时候开始关闭，这大家就比较奇怪了啊。我现在就跟大家讲讲，美国政府如果在今天20号这个午夜没有通过这个法案的话，那联邦政府机关呢21号的凌晨，也就是再过几个钟头12点钟就开始。那么这个影响呢周末看不见，因为礼拜六礼拜天大家不上班，那反正口袋里还有点钱去过日子，到23号就会出现的，因为这个没钱了。政府关闭这个能够持续多久不知道的，但是由于国会内部的分歧这么严重啊，并且呢马上就要到圣诞节的假期， 跟着你个23号显现，24号就是平安夜了，25号就圣诞节了，那谁谈呢？过完圣诞节大家上班还有2天过新年了，所以这段时间呢可能麻烦，因为国会呢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就通不过这个法案。那么当时有些人呢就甚至说，哎呀，政府一直光关到总统上台吧，那要关到1月20号，那就惨了啊。这个讲讲，那么我们知道呢，政府关闭会影响哪些部门是我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因为政府如果关掉了，我们这些老百姓大家都会受到影响。哪些影响会受到呢？我先讲几点啊。第一个，没有办法支付这个员工的工资，就是联邦政府的员工的工资。联邦公务员在美国不多，200万人啊，就跟联邦打工的，当然包括最大的就是军队啊，军人。另外呢，邮政局这个很多的，还有美国的联邦的各种部门呢，这些部门加起来大概200多万人，这些人呢，在这个周末拿不到工资，没有钱了，因为政府没有钱。那么这个呢，很多人呢都会受到影响的。那有几十万的这个政府员工啊，他可能被迫休假啊，并且呢要停止工作，不要上班了。那么当然呢，有些人说你不能够不上班呢，因为你的工作关键，比方说你是航空调度员，那你不能不下班呢，不能休班呢，你得上班。但是呢，由于政府关了，你上班也拿不到工资，那你就欠着。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我们知道呢，美国政府曾经关闭过几次啊，我们记得上一次有一个大关闭是2013年关闭，当时大概有85万名员工呢是被迫休假，跟着后面呢也有一部分那么也是休假。那么大家说这个最关键的部门会怎么样呢？军事部门会运作，公共安全单位会运作啊，比方说空中交通管制啊，运输安全管理局啊，就 TSA 啊，那么就要的。并且呢，每个联邦机构呢，它都要制定相关的这个计划，要在关闭时间呢，它有个运营模式，你不能完全把它关掉。所以呢，有哪些员工啊，他应该不能够放假，那就是礼拜一还得上班。现在呢，在做这个准备。那我今天给大家讲的就讲现在发生的情况。这个情况呢，我估计呢到礼拜一这个整个就真相大白了，就明白了。到礼拜一呢，我们就会可以大家讲讲美国政府关成什么样。我们知道美国政府啊，在过去40多年以来关过20次，大概平均2年关一次门，也就是出现这种情况。最少的关一天，这一天就通过了。最长的一次，也是靠我们最近的一次，就是2018年12月21号，大家还记得吧？这个5年以前，12月21号，也就是快到这个圣诞节，跟我们这个一样啊。这个一直关门，关到什么时候呢？关到2019年1月19号，整整关了34天。那么这一次呢，估计呢，我们这个21号关门，如果关到总统就职典礼选举这个1月20号，那已经呢就是30天。所以呢，估计呢，只要这段时间联邦政府真是停摆的话，那也就是麻烦很大。这种事情啊，我估计呢，真就美国有，因为很多国家呢，它有很多应急的措施。美国呢，讲得很清楚啊，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就是监督，所以呢，绕也绕不过去。所以这个是现在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件事情啊。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件事情呢，当然大家说跟我们的个人有没有关系呢？我觉得呢，这个关系可能不是太大啊。这个，因为呢，美国政府还能运作，但是呢，有些关键的职位呢就会受到影响。那今年如果圣诞节准备去度长周末坐飞机，大家要小心了。由于航空管理部门的人员的削减的话，可能这个航班会延误，甚至会取消啊。这个我就说不定了。啊，当然这个就是美国的一个，这是很有趣的方面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段节目呢，讲讲澳门的博彩业。但是不是前天你才讲到博彩业吗？前天呢没有讲博彩业，前天呢是讲到澳门的背景。那这几天连续讲澳门呢，就是因为中国的领导人，这国家主席呢到澳门去访问，因为澳门呢现在刚刚回归25周年，有一个庆典，所以国家领导人呢都到了澳门去，在澳门呢还发表了一些讲话，说澳门呢一定多元化，会更加发展等等吧。 那么这些呢，当然的就引起了我一些思维，就澳门这个城市，那会怎么样呢？那特别大家提到说，这个澳门呢，现在呢要适度多元化发展，也就是说不要单打一的放在博彩业，就不要赌博，博彩业不能独大。那么澳门呢，这个现在要变了，最近又在提这个事情。那么我就想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样，因为我们从来呢讲澳门没有讲过澳门的博彩业，今天呢花点时间和大家讲讲。那个澳门呢19年以前我们去呢就是人山人海，那个一个感觉就是人山人海，大家都是来赌场看的，来玩的，来旅游的。澳门呢整个地方三个地区 连起来，澳门呢也就是那么一点点大。大秀说这个澳门有多大呢？澳门呢那是小的惊人的，澳门一共33平方公里，这个33平方公里那就可以叫做一巴掌大的地方了，那是小的不得了啊。那澳门呢，我们今天就讲讲澳门有什么产业呢？澳门就一个产业，澳门一个产业就是赌博业，我们讲的好听的叫博彩业。澳门这个地方小到什么地步呢？你要就是真实坐车的话，你大半个钟头就把它走完了，就从头走到尾了。这个我们第一个我们叫的新口岸呢，就是从珠海的那个拱北过关啊，过来呢叫新口岸，那就是澳门的那个本岛。我们笼统的叫那叫澳门半岛，其实那个半岛一巴掌大。然后这个澳门半岛对面有一个小岛，这个广东话呢叫氹仔，这个字啊普通话没有一个合适的字，现在译成荡仔，我也不知道对不对。不过呢广东话叫要氹水，就是一小窝水，这地上有一堆积水，我们叫要氹水，要氹呢就小水啊，一个甲乙丙丁的乙字上面放一个水字，氹仔那完全是个土语，普通广东人讲啊，那有要氹水，一点点水就叫氹仔。氹仔呢这个再下去一点呢还有个地方叫露氹，也是一荡水，就是路上的一个水窝，露氹。然后再下去叫路环，就四个区域。所以澳门呢加起来33平方公里，就是澳门半岛氹仔、露氹、路环四个区。那么所以呢我们说2000年以后呢，氹仔和路环之间填海就做了一个新的露氹省，就是露氹露荡城吧，这个不好讲，这样广东话啊。那么原来呢赌博产业就赌场何鸿燊的都在澳门半岛，在新口岸这边。那么后来呢2000年这个回归以后，1999年回归嘛，这个政府呢就开放了这个赌牌，那就不是说何鸿燊的这个澳门娱乐公司一家独大了，就让外国参加，结果有很多大公司，特别是美国的公司，像这 MGM 啊、美高梅啊、还有 Sands 啊、这个金沙，这个都进来了。所以呢就把澳门的这个中部这个氹仔还有南部一点的露氹，把这几地方连起来，就变成一个大的赌场中心了。现在我们到那里去看那个 Wings 啊，这个威尼斯人、巴黎人啊，这个等等，这些都就连成一大片的，那个完全是填海做出来的。这就是澳门的整个经济的这个实在的内容了。那么讲到这里呢，我们就说澳门的这个经济龙头是什么呢？谁都知道，闭着眼睛都知道，就是赌博嘛。但是澳门呢，自从第一任的行政官这个何厚华以来，已经现在是第四任的行政官，叫做陈浩辉。这四个人都在讲澳门推动经济多元化发展，不让博彩业独大，那么挂在嘴边，那么现在呢努力要做，怎么做呢我也不知道。当然呢最近的这个中国的元首昨天就去了这个澳门科技大学啊，到那里有很多师生觉得很激动，我也看了一下这个录像。那当然呢这个见到国家领导人的，当然这么一个学校大家会开心了。这个学校呢说的不好听，我在那里教过几年书呢，那因为当时这个学校里面可以招一个设计专业的博士生班，每年呢中国大陆的很多学校一共呢来了20多个人在那里参加那个班，我在那里呢还给他们上过好几年的这个设计史论的课，所以挺熟悉的。那个澳门科技大学就在澳门飞机场旁边，那我讲的不好听，我从宿舍拿个提箱可以走到机场，居然有这么近靠机场的，我是第一次啊。 那个我就不讲了那些。但是呢，这个一直在讲这个澳门呢要想办法要变成多元化，这个谈何容易啊。澳门那么巴掌大的地方，人均收入又高，澳门的人均收入是达到6万美元人均啊，这个是全中国大概最高的。这个澳门那用了几年的时间，澳门就变成6万美元的人均。那你在澳门搞制造业，这人工太贵，你搞服务行业，那除非这个服务行业够大，澳门又没有景观，这是最头疼的。澳门没有什么景观呢、啊、你说澳门去看了，除了大三巴那个大石牌坊看看以外，你有什么东西看呢、啊、你到澳门去购物，你除了买澳门的本地产的什么鸡仔饼啊，那有什么手信啊，也没有啊。所以澳门的问题呢，说这个适当的多元化容易，要做到就真不容易了。我今天呢，因为时间不够，我就讲讲这个澳门这个整个的行业的情况。它就一个行业，就是博彩业。这个博彩业就赌博是非常大的一个行业。那个行业呢，每一年的收入都有差不多2-3千亿的澳元，最高的是2019年，当年收了3000亿澳元，一个澳门元就等于1块钱港币，澳门跟港币差不多1:1可以通用的。也就是说2019年澳门光博彩业就赌博业收了3000亿港币，你想多么大。这个港币跟人民币也很接近，就是3000亿港币接近3000亿人民币啊，这就等于有400多亿美元的收入。你就这个赌博行业，它不生产的就有这么大。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到今年，去年今年数字没有出来，2023年呢就跌了。2023年呢是1300亿，那就2019年是3000亿，这个到去年1800亿就少了。今年估计2024年会略微增加。但是呢，澳门整个赌博业的行业内部发生了一个本质的改变。但是有什么改变？不都一样吗？风风光光，人来人往，大家开开心心在赌场里面啊玩呐、啊、吃啊、赌啊啊，玩这个台上的游戏了。台上的游戏也很博人大家的欢迎啊。那么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其实我们到那个中场，也就是走进澳门的赌场，它来来去去就是这几样赌博的方式啊，轮盘大轮盘、21点、百家乐、富贵三公、三公百家乐、花旗十就丢骰子、德州扑克、幸运轮等等，就是这些东西，玩来玩去就是这几种，赌得多大，下注有多少啊？下注100块钱港币啊，或者是50块钱港币都可以赌。那有多少钱呢？你赚一天几万人在那里弄，没几个钱。所以澳门真正赚钱的是什么东西？是贵宾厅。贵宾厅呢，它不能随便进去啊。到澳门你不要以为你到了澳门你就可以进贵宾厅，那个他必须邀请你，他要知道你是谁。贵宾厅人不多，但是呢，他要就等于里面要请你，你才当贵宾。贵宾下注高，每一注100万到200万。你看他外面玩100块，里面是100万，这差多少倍啊？所以呢，澳门的主要的收入靠贵宾厅。我们看看2019年澳门的赌博业的收入，44%是来自中场的这个西式的这个赌博啊，赌台就是在上面丢骰子啊，玩21点的、啊，这个我们见得多了，就在中场玩。电子游戏呢，只有6%啊，电子游戏就是你放进去按一个，他自己的给你跳。另外呢，还有中式的赌场，这中国式的一种赌博方式，这个拿一个钟里面放骰子摇摇摇，一看开双是单，大概是这么叫法，只有3%。所以总体来算，电子、中式、西式加起来就占了一半啊。其中呢，中场的西式的这个轮盘呢、啊，这个什么21点呐、啊、百家乐啊等等这些东西啊，德克萨斯扑克牌啊，花旗骰就是美国的骰子，这占了44%，占了一半不到。但是呢，这个2019年赚的最多的什么呢？就是这个贵宾厅，贵宾厅的收入在2019年占到了46%。这个比这个中场要多得多，也就是贵宾厅，这个是重要的。那但是看看今年呢，今年的情况大变啊，我今年看不到，2023年吧， 总的收入少了1000亿啊港币了。那么而这个总的这个1838亿这个港币里面呢，这个中场的西式赌盘呢占了63%，从44%涨到63%，就是赌这个玩的人多了，而这个贵宾百家乐只有24%，只有这个1/4了。这就讲明格局变了，所以有些人说呢，经营者看他很健康，风风光光，这个赌场又大又漂亮，但事实上呢是非常困难的。也就是说你赚的少啊，你现在这个在满场玩的那些人开开心心拿1-2百块钱在赌，赌完了输了就走了就没事了。而那种在背后在贵宾厅里面这个一掷千金几百万上千万这样赌的人现在少得多了。这个基本上呢这个情况发生很大的变化。那么他说澳门有多少个赌场呢？澳门赌场呢原来一家就是何鸿燊。何鸿燊呢就一直从1961年就一直到何鸿燊去世，他的那个家族叫澳门娱乐综合，他呢就占了最多的。但是到了移交主权以后，1999年移交，到了2002年过了2年，澳门特区政府就开发这个赌权，又让大家来标。那么这个呢就把何鸿燊的这个长期高居澳门龙头产业的地位呢就把它一分为几了。现在澳门一共有30个娱乐城啊，包括什么巴黎人啊、威尼斯人啊、伦敦人啊，这些都放在里面 ,Wings 啊这些放在一起一共30个，一共是6家公司在经营，其中最大是何鸿燊家族的澳门娱乐综合公司。他呢两个孩子一人拥有一家公司也很厉害，一个是何鸿燊的孩子叫何猷龙，他有个公司叫新豪啊，新豪博亚，新豪博亚是香港资本的公司，这何鸿燊的一个儿子。还有何鸿燊的女儿叫何超琼，他呢和美国的美高梅合作搞了一家美高梅中国，这里呢他也占了这个1/6。另外呢纯粹美国资本的 Sense 就是金沙，这个做得大，还有纯粹的美国资本 Wings 这个永利，那么这个就已经占了美国公司呢占了2.5%哈，就是金沙、永利加上呢这个何超琼合作的美高梅啊，这个加起来3个。然后呢何鸿燊家族他大概呢拥有呢其中的这个2家，就是澳娱综合和这个新豪。那么另外还有一家叫银河娱乐，这个老板呢是香港的一个商人叫吕志和啊，吕志和已经去世了，但是他的家族呢依然拥有这家公司。所以现在的情况，澳门呢就是由于各种的规定，由于要改变，就把那个原来的靠贵宾厅的收入现在慢慢就变成了中场西式的赌台，这个收入大幅度的下降就不用说了。那么为什么这样呢？这个跟中国的政策有关，因为呢就防止中国公民在那里把钱搞出去，所以做了很多的规定啊，其中呢还抓人。2021年就把这个太阳城集团的创办人周卓华叫席米华就抓了，说他不法经营赌博，抓了已经判了18年。那么并且呢说这个有很多的规定，就是中国公民不能到国外到境外去赌钱。那么这个呢话讲到朦胧，但是你如果拿张中国的银行卡到澳门赌那就属于非法。所以这样一做呢，贵宾厅就大幅度减少，就变成了中场的那种玩的游客。加上现在澳门呢也遇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现在呢很多来澳门玩的人呢他根本上就不用钱，这个现在澳门人有些说是叫中国大陆的特种兵。因为像这个澳门有很多政策，到了澳门你出了这个海关，从拱北一过来到了新口岸，这个巴士不要钱的，都是赌场有空调的巴士，爱上哪上啊就送你到赌场。那么并且呢在很多赌场里面呢有免费吃的点心，有免费的矿泉水。所以现在出现了一群突击队这样的特种兵的这个旅游团，早上从这个珠海过来到澳门，来了以后下了这个出了海关就坐这个免费的旅游大巴，就冲各个大个酒店，来了就是拍照，中午吃饭吃点心拿2瓶矿泉水，晚上呢就回拱北回珠海去了。 这种突击队啊，搞得那负担很大。现在我们看看澳门赌场一年的这个开支里面，居然有60%是给这些人坐车喝水的，就完全没赚到。所以这种情况对澳门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击。所以现在澳门要变成这个多元化的发展，我看呢其实有一定的困难。啊，今天时间讲长了一点，谢谢大家的收听。